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上文，在贺龙的指挥下，红三军是英勇奋战，火烧南城门，把城门给烧坏了，一声喝喊，就攻进军州城。什么铁打的军州，也架不住贺龙指挥的部队啊。这下城里可乱了套了，鸡飞狗跳墙啊！没用两个小时解决了战斗，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是全部被歼。就那张衡景死在乱军之中，八大鸡缸一个个是被生擒活拿。天亮之后，贺龙吩咐一声是出榜安民。这个地方对红军听说过，红军在这儿也撒下了火种，有地下党组织，但是远不如洪湖一带，所以很多老百姓啊对红军的印象还比较薄弱。经过这一宣传，经过红军进城出榜这一安民，老百姓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纷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红三军。红三军是买卖公平，遵守纪律，老百姓皆大欢喜。就在贺龙他们进城的第三天，就在城内的中山公园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，在这个会后又召开了宣判大会，把国民党反动派民愤极大的以八大金刚为首的全都执行的枪决，打开粮仓放粮，把地主豪绅的东西取出来分给穷苦的老百姓，那老百姓能不高兴，能不拥护吗？这军州城里啊，物资比较丰富，贺龙得到了辗转的休整和补充，红三军是兵强马壮，物资丰富，但是这不是斗争的目标。他们进行了辗转的休息之后，继续向北进军，下一站是攻打云阳。但是云阳的国民党早就事先做好了防范了，而且兵力雄厚，贺龙了解了情况之后不愿意打了，恐怕伤兵损将，因此绕过云阳是赶奔武当山区。不知道您到武当山旅游过没有，那真是个旅游的圣地啊，名气之大，国人所敬仰。这武当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，它位于军州地界。武当山还有个名字叫参上山，又叫太和山，这山势是极其雄伟秀丽，周围号称400公里，下临汉江，最高的天柱峰海拔1700多米呀。武当山共有72峰、36岩、24涧，其风景超过五岳，什么东岳泰山、南岳衡山、北岳衡山、中岳嵩山、北岳华山，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个武当山。因而明初皇帝封为太岳，到了明嘉靖年间被封为玄岳，远在唐代便有人在此山上苦心修炼。明朝洪武年间有个叫张三丰的人，大概您不陌生吧，电影电视剧全有张三丰，此人在此山上结庵。张三丰的本名叫张金一，又名张君宝，因为他衣冠不整，所以啊人送绰号邋遢道人。他呀是辽东的元帅。张君宝在武当山聚徒讲道，行侠仗义，逐渐的被人们传为真仙，称作通威显化真人。洪武永乐两个皇帝均派人去访他，真人呢就是不见了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真人不见面，见面不真人。 如此使得这武当山的道教名声是越来越高，终于闻名四海。武当山上道教古迹非常多，真是五里一宫，十里一殿。主峰紫霄峰海拔1600多米，峰顶上有规模宏伟的紫霄宫，每当太阳一照，那紫霄宫是金碧辉煌，十分气派，是金光四射呀。红三军到达武当山时，山上尚有万余名老道，武当山周围800余里都是庙田，种地的老百姓大多都得信道，如果你不信道的话，这田不叫你种。红三军到达武当山下，政治部主任柳之群便主持召开了政工会议，要求各级政工工作人员对部队进行教育，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，不准损毁神像，不准损毁庙宇，不准在庙里驻兵，一定要严格遵守军纪。会议下达之后，各政工人员立即实施，部队果然是注意纪律，红军的行动受到百姓和道士们的拥护。90岁高龄的老道长张妙香闻知红军如此深明大义，派人呢送来一块匾，上面写着8个大字：仁义之师，亘古未有。红三军在武当山下稍事休息，就要翻过这架大山，到山南的房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。这个时候，部队里有一批伤病员，急需治疗和休养。贺龙、邓中夏、柳之群和孙德清为这事儿非常头疼。哎，大家一商量，是否跟山上的道士好好协商协商，把伤病员留在武当山的庙中养好后再归队。但是他们决定归决定了，你得争取人家道士的同意。专为这个事儿，贺龙上山拜会了武当山的观主清风真人张天瑞。当张天瑞听说贺龙有这个要求，稍微愣了一下。哎呀，此乃善事，只是贫道观中缺医少药，怕不能使贵军伤员得以及时治疗啊。再说了，贵军走后，恐怕国民党的军队时不时也登上武当山，万里有个一，这下话他没等说完呢，贺龙冲门外喊了一声：来啊！就见几个士兵端着个大箩筐，沉甸甸的，这4个人抬着，压得离了歪斜，放在张真人面前。张真人闪目一看，是满满一筐大银元。你说有多少钱吧？贺龙用手一指：道长，让您费心了，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，但有一线之路，不跟您讨麻烦，您就发发慈悲。无量天尊慈悲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各位将军尽管放心，你们愿意安排就安排，贫道竭尽全力保护就是。哎，整个180度大转弯。贺龙、柳之群等人是千恩万谢，打这天开始就往上运送伤病员。经过张真人的安排，一切都准备妥帖了。张真人双手合十：无量天尊，哎呀，叫贵军破费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贺龙就说：道长，只要我这些同志大家身体康复了，绝不会忘记您照顾之恩。老道非常受感动，一看真是仁义之士，公买公卖，对我们还如此的客气，对道教还如此的尊敬，能不动容吗？老道呢，为了感谢贺龙等人，执意想留他们在山顶上住一晚上，而且还说第二天陪大家看日出，说看日出这是难得的机会。再说贺龙等人本来军事那么繁重， 大伙都累坏，难得这么清闲。贺龙跟柳志群众人一商量，大家也同意利用这机会好好放松放松。就这样，贺龙同意了。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金顶，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，观看日出嘛，大家都倍儿精神。可这天呢，怎么那么好呢？真是万里无云，难得的好天嘛。大家早早起来，来到金顶。张真人一看这天就说话，各位将军真乃有福之人，武当山上这样的天气是实在难得呀，各位真是增福增寿，前途无量啊。可正在说笑之中，那一轮红日从云海中耀出，刹那间是光芒四射呀，照的那金顶紫金殿越加金碧辉煌，众人背倚金殿凭栏远赴，但见罗列脚下的武当七十二峰也被朝阳涂上金色呀，激流滚滚的汉江苍茫里像一条银带，在武当山内的绿海中飘抖，举目远眺，四面云山起伏，层叠不断，令人赞叹不已呀。这张真人越看越高兴，嘴里念了一首道歌，大家也似懂非懂，就听他念道：妙中玄，玄中妙，真传要属三清教，不重和不收道，不必忠不必孝，也不密也不傲，苦修真身入悟道，云霄小帐闻寒报，数落丘林远山跳，古柏烟消尽清水，白云处无是非道，是非道无量天尊。大家听着不觉得好笑啊，老道是毫不介意。话说到了紫霄宫，张真人又邀请大家喝茶。喝茶之间，张真人说话了，想求红军这些将军给留下墨宝。要讲这些人当中最有学问、书法最高的是柳直荀呐。您记得毛主席有一首诗：“我师骄阳，军师柳。”那柳是谁？就指的这位，就是柳直荀，大学问家。柳志群就代表红三军挥毫泼墨，写了一副对联，写的是：伟人东来气尽紫，乔哥南去云腾霄。写完了之后，张真人手捻胡须仔细观看，好，好极了，真是好字好词啊。因此对红三军的各位将军更加敬重，大家又坐了一会儿，就告别了真人，下山而去。数日之后，红三军开拔到武当山南，敌军虽进山搜捕过这些伤员，由于道士们的尽心掩护，伤病员都平安无恙了。看来老道真负了责任了。单说邓中夏贺龙在武当山安置了伤病员后，便率红三军翻过武当山，到达山南的房县。房县之敌闻听贺龙的部队开过来了，早已望风而逃。红三军一枪一弹没放，就兵不许刃地占据了房山县。这房山呢，位于湖北省大西北，在大巴武当两山之间，东临保康，西连竹山，南接神农，北依均州，南北窄，东西宽，最大直径有千里之遥，焉知素有千里防线之称。这个地方山峦起伏，是水陆往立。防线最早呢，是共产党员在襄阳读书的李明全、杨维卓、许德先三个人，他们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李明全，字元衡，1906年出生于房县西关一个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家庭。14岁的时候，入湖北襄阳师范学院，师萧楚女在此校任教。在萧楚女的影响下，李明全走上了革命道路。李明全入党后，被党组织派到广州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学习。师之北伐，李明全入学3个月后，便随着周逸群到贺龙军中做宣传工作。不久，周逸群任贺龙师的政治部主任，李明全任第1团政治部主任。李明全和当时的团长贺锦斋相处融洽。贺龙人马扩编为20军的时候，周逸群任党代表，李明全任第1师的政治部主任。南昌暴动之际，李明全率领第1师指战员是英勇杀敌。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以后，李明全到了上海。在上海，中共中央同意李明全随贺龙一起回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要求。可不巧，当时李明全正身患重病，无法同行。当他病好以后，贺龙他们早已到了湘西，因此李明全就取道回到襄阳，找到了鄂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，也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，叫李石。当时鄂北党组织机关设在光化，李明全在光化接受了引地力量开发山城的任务。回到房县，1928年1月，李明全回到了久别的故乡，在位于山城西南角的房县高等小学任高年级的国文课。他利用教学做掩护，开展革命工作。1929年春，李明全发展了李明珍、王守训为党员，在千里防线建立了第1个中国共产党小组，并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。当红三军人马来到防线的前夕，县城是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李明全呢，便组织发动党团骨干，一方面走街串巷，亲说亲，邻说邻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说明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，以安定民心；一方面动员进步青年留守县城，准备迎接红军。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防线以后，李明全马上跟贺龙取得了联系，两个人见面之后，老朋友了，老同志了，是格外的亲切。贺龙紧握着李明全的手，有说不完的话呀。贺龙又把李明全向柳之群、邓中夏等人做了介绍。最后贺龙对李明全说，明全呐，把你的地下军统统给我带来，我全盘接受。红三军到了防线之后，立即和当地的党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，成立了中共鄂西分特委，柳之群担任分特委书记，并兼防县县委书记，朱勉之、汤沐雨、张琦等担当执委。这时红色区域的范围是不断扩大，东至石花，西至蒙古，南至半水，北至草甸，先后建立了14个苏维埃区政府，105个乡政府，拥有人口20多万人。房县苏维埃县政府设在西街天主堂，主席叫于子恒，副主席叫李明全，军事委员李明珍，肃反委员傅发江，土地委员王刚，粮食委员张杰，经济委员王守训，文化委员杜林，交通委员彭老幺。除了建立政权之外，还建立了总工会、贫农会、劳动妇女协会、赤卫队、红色补充军、童子团、少先队等等等组织。 还举办了鄂北干部训练班，最主要的还开设了鄂北农民银行，发行了银元和纸币。看来这个成绩是大大的。到了七月上旬，红三军在防线进行了整编，红七师的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，师长孙德清，政治委员朱勉之，第十九团团长谭苏，政治委员郑之昌，第二十四团团长罗同一，政治委员吴凤清，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、经理处、政治部、手枪队、军医处、修械所等，全师共计是1800多人。红八师的三个团改编为两个团，师长是王一鸣，政治委员王鹤，第二十三团团长赵岩，政治委员吴协仲，第二十四团团长贾明忠，政治委员汪义夫。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、担架连、经理处、政治部、军医处、修械所等，全师1500多人。
听有声音的文字，读有色彩的语言，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，尽在心节听书吧。
军部直属机构有经理处、修械所、军医处、教导团、手枪队、政治部等。两个师加在一起，全军共计5300多人。到了七月下旬，国民党军队是分兵两路，是进攻防线。第一路是滇军的范石生的第51师，鄂军的李柱中部，驻古城的第32师赵文启部，共计是5个团。从石花街方向向防线进攻，另一路是张连三，外号叫张牛腿，马连生，外号马大脚，这两个土匪结成的部队，从云阳方向展开进攻。这消息很快就传到贺龙那儿，贺龙马上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，研究对策，究竟这个硬仗怎样一个打法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